人们经过紧张的战斗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好险好险呐、啊！往周围看看，一切全都如故，看来就是这么几个人的，大家这心才放下。你说在这道上扔着这么些死尸也不好办，干脆先处理处理吧。就这样大家动手，把被打死这些人全落到壕沟里头，有的用沙子盖上，有的用石块压上，又把道上这些血迹全都整干净了。看了看，不仔细查瞅不出毛病来，押着一名俘虏继续赶奔对面的山寨。这俘虏腿肚子受伤了，往下淌血，蔡锷他们找出木来给他包上了。但是蔡锷说的明白，你小子老实点，或许能保住一条活命，你要不老实不说实话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。
是是，我全说我全说。
在这没法审问呢。这时又走了二里多地，进了山寨了。这都是少数民族，都懂得官话，也会说汉话，你要慢慢说他听得明白。是二层的小竹楼，里里拉拉有那么十二三户吧。第三户还真就是开便房的大院套，竹楼也宽敞。有个老人发现蔡锷他们都骑着高头大马，压着个人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老头先是吃惊，没敢打招呼，带看过来了。大爷，您是开店的吗？
哦，是啊是啊，
哈哈，我们是商人，想在这儿住一宿。哎，您老赏个方便吧，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。说着话，戴堪先拿出两块大洋给这老头了。老头一瞅这个，眼睛就亮了。
行行行行，我们就是店房，往来的客商出国上安南做买卖，都在我们这儿下榻。里边请，里边请吧。
大爷，我们这个牲口您好好给喂着，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呢。
行行行。
他回头就说那少数民族的话，出来俩女的俩男的，把牲口接过去了。看这意思还都是老手，鞍子卸下去，肚带松开，溜的溜，印的印。就这样，戴看还不放心，叫杜世明在下的值班放哨，其他的人进了二层竹楼。到这之后，哎呦，大家长出了一口气，简直是卸掉千斤债呀、啊！洗脸洗脚，这自不必说。然后把抓的那俘虏提上来了，这小子扑通给蔡锷他们就跪下了。
爷爷饶命啊，爷爷饶命啊，我家里头还有双目失明的老娘呢。
别人抡拳头就要打，被蔡锷给拦住了。别别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阿七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说实话。
我就是附近的老百姓。
老百姓？那你为什么干这事儿？
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被你们打死那个我们那个当头的，他找我们来的，说要在这块劫一个姓蔡的，要能把他劫住的话，能给我20块钱。这年月日子不好过，一年也挣不了20块钱呢，所以我就跟着他来了。我也不知道这姓蔡的是干什么的，我们在这等了很长时间了，但是一天管3顿饭可也不错，我就胡了八秃的跟他们混，哪知道 发生今天这事儿。
你知道姓蔡的是干什么的吗？
不知道，我听说政府什么要抓他，是什么逃犯，别的我就不清楚了。
你是真够糊涂的，贪财不要命啊。死的那个当头就是干什么的？
他是县衙门的，听说在县衙门他当什么长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原来我们都是同乡，这两年人家混出息了，回去找人就把我给找着了，别的我一概不知。
哦，大家审问再三，一看这家是个混蛋，就为吃口饭，的确不知道别的情况。这窝囊废，你说能要他的命吗？经过教育，最后把他放了。放他的时候，蔡锷可再三告诉他，你口角可要严密，发生的事情不准你多说，你要说出一个字去，小心点狗命。这有5块钱你拿着吧，一个治腿上的伤，另外回家可以买点粮米，往后办事情多加留神注意，千万别吃亏上当。
哎，是是，我谢谢我谢谢。
蔡锷把这人放了。可通过这件事情，当晚上哥几个一碰头，认为着这地方都不保险啊，能不能平安回到昆明，这玩意很难说呀。后来啊，把这开店的老大爷给请来了。老头一瞅他们都有短枪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因此挺害怕。后来发现这几个人都挺客气，这胆子就放大了。尤其蔡锷平易近人，拉着老头的手让他坐下。大爷，我说话您听得懂不？
懂啊，全懂。
您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？
哎呀，3辈子了。
哦，请问在这奔龙州昆明还有多远？
哎呀，远了。如果像你们骑马这么走法，还得走个10天半月的。
那么请问大爷，这路上安静不安静？
不安静啊，可留神呢，像你们这样就对了。大伙归堆，身上再带着冒烟的家伙，那土匪就不敢抢你们。上我这来的人呢，不断讲述我逢山有道，遇岭藏贼呀。这年月兵荒马乱，土匪多如牛毛啊，而且这些土匪还特别残忍，不但抢了你的东西，往往把命还得搭上。客官，你们可千万留神呐。
哦，你们附近有没有军队？
军有啊，离这30里往东北去，有一个军队的番号叫南方军，听说那还有个大官，是个师长，那师长叫刘师长，叫刘独武，他是我们本地最大的官了。
你再说一遍，他叫什么名？
姓刘啊，刘独武，刘师长。
哎呦，蔡锷看看戴堪，戴堪看看蔡锷，俩人乐的好像没蹦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刘独武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跟蔡锷、戴堪都是同学啊。没想到他在南方军当师长呢，离这才30里地，要能把他找着，那就算平安无事了。他可以派军队护送我们上昆明啊，那就什么也不怕了。
又问问老头这，又问问那，最后给了他2块钱，老头千恩万谢。
戴堪说：“这么办吧，为了稳妥起见，你们先住到这儿。我现在 就去找刘祖武刘师长，让他派兵保护他们。蔡锷说，最好你带上一个人，你一个人出门我太不放心了。王伯群说，这么办吧，我们俩一块去。就这么商定了，两个人上了马子，告诉蔡锷，你们千万可别离开这，听我们的回信，我们找的找，找不着，明天这时候也回来，咱们不见不散。俩人飞马走了。蔡锷一算计，往返100多里地，但是那100多里地不太好走啊，怎么的，明天这时候也早回来了，今天可以睡个平安觉的。刨除放哨的之外，其他的人都解衣而卧，一路上太乏累了。蔡锷脑袋一沾床，没有5分钟就沉沉睡去。可万没想到，在深更半夜之时，突然是枪声四起，啪啪啪啪啪，他们几个人从梦中惊醒了。蔡锷抬头一看，店房四外是火光冲天，人喊马嘶，就知道发生意外。几个人从枕头底下赶紧把手枪抽出来，堵门的堵门，守窗户的守窗户。等蔡锷往外一看呢，人影晃动，也看不清有多少人，但是极清楚的一点是，小小的山寨店房被人包围了。听见有人还喊，蔡锷，你听着，你被包围了，赶紧投降吧，把手枪扔出来，只有投降才是活路一条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要闯进去，你就活不成了，交枪吧。啪啪啪， 同志们心情一阵的紧张，知道发生意外了，莫非有叛徒告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那边说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前文书咱说了，不是有个彪形大汉领着10几个人把蔡锷他们截住了吗？当场发生枪战，让蔡锷等人把这些人全部击毙，后来还抓住个活的。经过蔡锷大家的审问，可怜他，寻思他是一个小走卒，能饶了就把他饶了吧，还给他2钱把他给放了。要不有些人赌气就说，哎呀，教人不如教条狗，狗见着主人小尾巴还晃动晃动的，这是一种伤心抱怨的话，其实呢也不无道理。蔡锷他们好心把他放了，赠送他穿资路费，你说这位可好，莫回身就给告发了。这个县知事，也就是县长吧，姓张，叫张一坤。张一坤本来是本地的土财主，花钱运动了这么个官儿，一心一意的往上爬呀，满脑袋升官发财，什么民族大义呀、国家存亡啊、老百姓死活，他根本不想这些事儿。他知道当今说话最算的就是袁大总统，也就是未来的袁皇帝，他是想方设法巴结袁世凯。前者他的县衙接到密电，知道蔡锷逃出北京，很可能要回昆明，他就想啊， 这样蔡锷走到我的地盘，我要能把他抓住，不仅能得10万元的赏钱，我就得升大官啊，元的总统肯定得重赏。为此他下了功夫了。从接着密电那天开始，他是分兵派将，在他这1亩3分地儿派出无数的爪牙沿路拦截蔡锷。他一个小县衙门能有多少人呢？后来凑齐了将近120人，其中还有30匹马，他骑着马，挎着盒子炮，带着人让阿六引路，摸索前进，就来到山寨。一看呢，院里有马，就知道蔡锷他们没走，呵，把他给乐的，偷偷的把小店房给包围，准备摸进去活捉蔡锷。哪知道蔡锷警惕性很高，虽然在屋睡觉，外头派了放哨的了。这放哨的呢叫杜世明，杜世明这小伙子挺机警啊，根本没睡，敌人刚靠近就被他发现了。什么人？对面一听发现了，举手就是一枪，没打着杜世明。紧跟着杜世明也还击，就这样展开了枪战，把蔡锷他们惊醒了。就在说话的时候，杜世明手提盒子炮进了屋。宋坡呀，不好，我们被人包围了，赶紧快走，来的太多了，想走走不了了。他们只好在屋里头还击，双方就这样对峙了能有1个小时啊。蔡锷他们是弹尽援绝，就这么几个人，5个人5支枪能带着多少子弹？后来同志们一看不好啊，把子弹集中在一起交给蔡锷，告诉他赶紧快突围逃走，我们在这跟他们拼了。蔡锷是说什么也不走，要活咱们活在一起，要死死在一处。就在这危险的时候，张一坤的队伍后头开了炮了，咚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张一坤大吃一惊啊，心说这谁？回过头一看，就见官道上黑乎乎来了一片，是军队。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，对面的排枪就打过来了。后来张一坤才弄清楚，来的这支军队是一个连，为首带队的是南纺师的师长，叫刘独武。刘师长亲自领着队伍来的。上文书咱也说了，蔡锷的好朋友戴堪领着一个同志到南纺军那搬兵去了，临走的时候告诉蔡锷他们，你们就住在这儿，明天这时候肯定回来。结果没用第二天，连夜把军队就搬来了。南纺师的师长刘独武跟蔡锷在日本是同学，都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，蔡锷是第3期，他是第6期，处的相当要好。所以呢，戴堪去了一说，刘祖武马不停蹄，马上集合了队伍，风驰电掣一般赶到拉哈地区。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一连士兵往上一冲，把张一坤的军队就给打反了。本来他是杂牌军，扔下几十具尸体，张一坤领人是逃回阿弥县，升官发财的幻想全都破灭了。 所幸呢还捡了一条狗命。就这样代刊刘独孤到了山寨里边来见蔡锷，还要把大家给乐的，在生死关头能死中得活，就甭提这心有多痛快了。刘独孤和蔡锷热烈握手说明来意，蔡锷是再三感谢，但是这个小店房给打的可不成样子了，赶紧把店主东找来，就跟他说很对不起，我们发生意外了，但是你们的损失我们全都包赔。这开店的老头啊对汉语还十分精通，老头说钱我不要，方才我听着喊蔡锷蔡锷的，难道这里边真有蔡将军吗？只要叫我看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，他是当时了不起的英雄，是我们云南人的大救星。就这样刘独武用手一指，看着这个人没，他就是蔡将军蔡松坡。这老人扑通给蔡锷跪下了，救星啊，我可见着你了，云南人都盼着你回来呀、啊！把蔡锷感动的热泪盈眶，赶紧把老头搀扶起来了。大爷，您过誉了，我无非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大爷，您受惊了，这有50块钱，作为损失费吧，因为我带的钱不多。老头说什么也不要，蔡锷是非给，最后老头收下了，烧了两大锅水招待这些人喝了水，多少用了点早点。刘祖武就说蔡将军，蔡锷说最好你管我叫哥哥，把那官衔咱们全都取消好吧。蔡大哥，我负责护送您宴路上管保平安无事，如果遇上这些小子我是绝不心慈手软。众人大喜，吃罢饭之后纷纷上马，在这一连弟兄的保护下是赶奔昆明。单说这天蔡锷早晨9点多钟吧，就来到云南的西关呐、啊，刚到西关就听见对面是鼓号喧天，结果演出来更大的风。